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哈，2022年又到了感恩节的时候，所以我们应该在主里面祝各位弟兄姊妹感恩节快乐，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季节当中来想到过去的年日，未来的日子，这是神给我们重要的一个提醒。我想这个提醒让我们来思想，到底人生当中我们是否是单单得着而却没有任何感恩的心智，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生命里头我们常常认为都是理所当然，其实很多事情并非理所当然。所以刚刚诗篇65篇就让我们再次想到这篇诗，大卫在整个13节的经文里头告诉了我们什么。其实这是我们要好好去思想的。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我想我再跟各位弟兄姊妹再来回复一下什么叫做恩典，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感恩节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做恩典，那我们感谢什么？我们感什么恩呢？其实在圣经当中的恩典是很明确的。恩典是什么？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却给了我们。我再强调一次，我们不配得，但是却给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配得是神的儿女吗？其实我们不配，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个叫做恩典，不配得而却得着了，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这篇诗13节的经文里头让我们看到所强调的是神的恩典，但是在经文当中你却看到有好多的苦难，有好多的挑战，有好多在生命当中跟我们本来想要的却有违背，那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所以在里头除了谈到神的恩典之外，我们看到生命当中的挑战，人生当中的恐惧，我们生命里头所遇到的无奈、失败、挫折，甚至我们灰心失望，而这些东西呢，在这篇诗里头却告诉我们，人的生命当中逃不了这些东西，人生的苦难、人生的挫折、人生的失败、人生的无奈，这些我们逃不了，但是因为神在生命当中的介入，让我们在这些困难当中，让我们在这些无奈里头，让我们在这些恐惧挑战当中得着了神的恩典，这是更重要的。所以单单领受神的恩典好像很容易，所以我们常常说在顺境当中来感谢好像比较容易，但是在逆境当中要感恩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诗篇65篇的13节经文里头包括了神的恩典在那个地方，但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属神的儿女的身上，或是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的小组，甚至教会，就是要在这个难处里头去经历，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今天仍然在这里。记得上个月跟大家分享，以便一切，到如今神仍然怎么帮助我们？到如今，到现在，神仍然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一个属基督的门徒，我们生命里头并非一帆风顺，也没有花香长漫，也没有毫无任何的困难或攻击，或是我们的失败跟挫折。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透过这些经历，经历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从这个情况当中转变成什么？转变成有信仰的生命，转变成灵命的成长的机会，更进到一步，就是让我们在主里头来成长。所以当我们在感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是要让我们经过了这些难处成长之后，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来成为我们在生命当中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今天我要在这里告诉大家，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不配得着的恩典神却给我们了，那给我们之后我们该如何？ 我们要全然的知恩，要去数算神的恩典，我们要全然的去明白这个恩典，然后好好的反思，全然的感恩。所以知恩感恩才会有我们很喜欢的一句话，叫做恩上加恩。所以十三节的经文里头，我把它分成三个段落来跟各位思想，所以可能各位回去你可以重复的把这篇六十五篇重复的读了几次之后，可能各位弟兄姊妹的感受跟我的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神的恩典、神的保守、神的眷顾是完全不改变的，所以你会有不同的领受，说不定将来你也可以能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你在这个当中所有的体验。好，第一个呢，我们来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谈到恩典的源头，谈到恩典的源头。如果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不知道恩典有一个源头的话，那我们就很难去知恩，我们就不能够去感恩。所以恩典并非无中生有，恩典是从神那里而来的。如果大家在新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人家贴那个联或是那个字，会把那个符怎么倒过来。我以前小的时候没有看过符倒过来的，后来慢慢奇怪，这个是不是贴错了？后来进到教会里头，我觉得福是从神那里而来的，福分是从神那里而来，所以今天的恩典也是从神那里而来的。所以从神那里来而来的恩典，我们就要去知道这恩典的源头从神。那这恩典的源头从神来，那恩典给谁呢？恩典给谁呢？其实在第一节当中来告诉我们，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锡安的人，什么叫做锡安的人？属神的儿女，属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所以恩典就临到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有一个广义的恩典是给众人的，广义的恩典是给众人的，但是在这个当中有一个更奇妙的恩典是给神的儿女的。所以好像救恩一样，主的救恩是给普世的，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救恩当中，我们领受了、接受了，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就成为特殊的一个救恩。所以神的恩典是给普世，但是呢，神的恩典单单临到神的儿女。为什么？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些恩典就临到我们当中来。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属神的儿女，锡安的人，锡安的人。所以今天在2022年的10月9号，我们回想过去这段时间有多少的恩典，我们要好好算。礼拜五跟在小组当中跟弟兄姊妹在分享，我们要数算主恩，我们要好好去算，要算神的恩典在过去的这些日子到底用哪一种的方式领导我们，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我们所接触的，我们有没有去算。所以恩典是给神的，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数算主恩。一个会算主恩的人就能够恩上加恩，因为会数算主恩才会去感恩。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节后面所许的愿要向你偿还，因为数算主的恩，所以我们数算了恩之后，我说哦，神啊，我在一月份曾经向你许愿过，但是我却得到这个恩典，到现在我却忘了，我却忘了。多少时候我们很容易忘了。有一个学者讲了一句话，常常对我很扎心。他说，别人给你的恩典，多大的恩典，但是你把它放在海边，画了一画，海水一来就怎么了？没了，冲掉了。你给别人的一点点恩典，你放在哪里？刻在钢板上。一个是放在海边的沙滩上，一个是刻在钢板上。所以随时说，你看我给你什么恩典，我给他什么恩典，到处一直想说我们给人家，但是却没有想到神给我们的到底有多少。所以神的恩典是给儿女的。我记得我在牧会的时候经历了很多神的神迹奇事。 有一次我跟哥伦比圣道堂一个游长老，我们去探访一个弟兄，这弟兄在上海有好多很好的事业，但常常回来回去，有一次回温哥华的时候就身体检查很不好，觉得身体很累，就检查了之后就告诉他说你已经得了肝癌。所以从那时刻他就相当相当的紧张，他留在温哥华大概留了一个多月快两个月，后来安排要开刀，我跟教会的长老去看他，他还没有信主，但是姊妹是一个很爱主的姊妹，我说我们跪下来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现在所能做的只有神，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只有求神开恩怜悯，我们就为他祷告。我记得我们去了三次，就是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去为他祷告，那安排该开刀之前的那个礼拜我们再去为他开祷告。你知道人在那种情况当中会流泪，会痛哭，会彷徨，会无助，在那个时候他也说我一定要来信主，我一定要来信主，我们就为他祷告，祷告之后再隔下个礼拜他再去做最后一次的 ultrasound， 就照了之后医生说你回去跟你的 family doctor 联络，他以为要安排什么时候，结果肿瘤没有了。我们归荣耀给主，真的归荣耀给主。后来他隔了两三个礼拜又回上海去，之后也没有到教会去。所以人常常是这样子，好像是在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所说的，耶稣基督医治了10个长大麻风的，有几个回来感恩？有几个？十个。耶稣基督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病，十个医好了，有几个回来？一个。所以耶稣基督跟那个撒玛利亚人说，剩下的九个到哪里去？耶稣基督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的信救了你，你不只是肉体得医治，你的灵魂得永生，这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神把这个恩典要给我们，但是我们得了之后有没有好好的去算？天下的事情没有理所当然的，天下的事情都是要我们好好去思想，好好去算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到第四节，让我们不只是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在恩典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得赦免。在这里为什么要再强调罪得赦免？其实罪得赦免很简单，我们常在信仰当中说我们的罪得赦免，但是后面的意义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罪得赦免很简单啊，耶稣基督在四福音当中说了多少你的罪得赦免，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后面才是重点。罪得赦免，我们没有因着罪得赦免而胜过了罪，这是在这一节的经文里头让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已经罪得赦免，不要再让罪来辖制我们。那罪辖制我们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时时刻刻要回到神的话语，回到神的道教导，回到神的道当中，那就是我们常常到神的面前来感恩，常常到神的面前来感恩。当我们不会感恩的时候，就很容易自己自我的膨胀，人自我膨胀，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就开始有罪的产生。人以自我为中心，就有罪的产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恩典的源头不只告诉我们这个恩典从神那里而来，也告诉我们应该常常在神的恩典当中去亲近神，让我们亲近神的时候，让我们的罪就得赦免。这是跟大家来思想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概念。第二个，我们来看从第五到第八节，这里谈到什么？谈到恩典的大能，恩典的大能，恩典当中充满了神的大能。我刚刚说，人生当中的很多失败、挫折、挑战、灰心丧胆、失望，这些东西充满在我们生命里头。亲爱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你信了耶稣以后，这些都没有了，我想那个不对，那个是不对的。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还会碰到这些东西，但是重点是在哪里？重点是说，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主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可以得安息。那个是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就是你的劳苦，你的重担，但是当神跟我们一起在恩典当中的时候，这些劳苦重担就成为我们的重新得力得安息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五到第八节当中说，生命里头有这些挑战。如果我今天跟弟兄姊妹来问一下，大家不要举手，你现在都没有任何的挑战，你现在都没有任何的难处，你敢不敢举手？我都不敢，太多了，太多的难处，只是我没有讲出来，你们不知道，我没有讲出来，甚至师母也不知道，很多难处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但是谁知道？主知道，神知道。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这些恐惧不安，这些挑战，这些困难，但是恩典在当中会除去这些。我们从堂庆开始实体敬拜，我心中有很大的感受。过去从2020年到我们9月，我们几乎都是在线上的祭拜。但是我们看到人生里头，有谁想过在2020年呢会有 COVID-19？ 有没有想到？连那些医学专家都没有想到，谁都没有想到就来了。有多少人在这之前做好了准备，写好了计划，我要开什么公司，我要做什么投资，我要到哪里去旅游，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因为 COVID 的进来，整个都完全的改变了，完全变了。所以在这个当中，多少公司倒闭，多少的行业进到了萧条，多少的人甚至丧失了生命，有多少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们的身上。我记得去年一月，应该是1月28号29号，我临时接到一个电话，是从纽约打了一个同学，他说找我们一届毕业的有位学长前天住院，今天就不在了，很快他就是在 COVID-19 当中得着的，三天就走了。所以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无常，这些恐惧还在我们当中。好不容易现在我们说可以大家慢慢恢复，慢慢恢复，慢慢恢复，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又有战争了，是不是？全世界又有战争。上个礼拜真的心中相当的恐惧，说不定要丢核子弹了，大家都惧怕，都在这种惧怕当中，让我们陷入的生命里头很大很大的一个恐惧。但是在这里他告诉我们，特别在这里第七节，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闹都平静了，都平静了。耶稣基督在他生命当中告诉门徒，他快离开世上的时候，他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恐惧存在的，但是要不要去面对？恐惧随时就在我们的身边，但是我们可以逃脱吗？其实不容易， 相当的不容易。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诗篇91篇，我来读几节的经文，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靠着神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更有力量。诗篇91篇，我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然后再来念第六跟第七节。诗篇91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我脱离无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这是第三节。然后第五节，第六节，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病毒。虽有千人护倒在你旁边，万人护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这是神的话语，在诗篇91篇的，你回去看，可以从第一节一直看到第七节。所以我们会有恐惧，但是恐惧靠着什么？当神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仍然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当中把恐惧拿去。人不能靠自己拿去恐惧，但是人可以靠着神把恐惧除掉。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考验。特别在第八节这里说，住在地极的人因你们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这里谈到什么？这里谈到说，当人恐惧拿去的时候，我们在恩典当中就平静安稳。在恩典当中就平静安稳。所以我们不知道灾难会多久，我们不知道这个挑战会多久，但是能够在恐惧当中平静安稳是最重要的一点。请你记下来，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以赛亚书十二章的二节，这节怎么说？我要依靠他，就是依靠神，我要依靠神而不惧怕。我要依靠神而不惧怕，这句话原文的次序是什么？我先依靠神，所以我不惧怕。我们人是什么？我先依靠我自己，顶不过了，害怕了，才跑到神那边去，是不是？这是我们做事情的模式啊！我们十个最少有九个都这样，甚至十个都这样。我先靠自己，顶顶顶顶到最后，顶不住啊！神啊，我顶不住了。那为什么不？问题来的时候先去依靠神呢？为什么人就是这样子很奇怪？为什么不先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惧怕，我依靠你。”而我们人就是到自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到了不行的时候，神啊帮帮我，就好像彼得一样走在海上，哇，走的真的是很勇猛啊，就看到旁边沉下去，主啊救我，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恩典当中的平静安稳是给我们在事情还没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到神的面前，要先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做事情要有次序，我们做事情如果有次序的时候，可以除掉很多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处跟生命当中所带来的挑战。我总记得我2019年要回台湾开刀的时候，那是我退休之后最恐惧的一段时间，因为我的腰椎第二节骨折了，所以几乎我根本不能动，根本不能动，所以每天要吃三个最强的 painkiller， 就是最强的那个止痛剂。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边的医疗比较慢，我那时候心中说，我如果再这样待下去，我以后不晓得就永远瘫在床上了，爬不起来。我跟师母说，我们还是回台湾去。他说好，他说好，很简单了，好啊，我们就买机票了，也买了，好不容易弟兄很有关系去买到了一个机票，买到一张机票，因为临时嘛，只有一两天，结果买到了机票。他说：“ 我说拜托拜托，你买机票的时候尽量买到最前面的那个地方。我本来说有没有商务舱，他说没有了。那我说前面一点，他说好，我尽量帮你排。结果他也没讲，后来就用那个 e-ticket 就给我了。我一看，哇，74排耶！有没有搭过飞机的？74排在前面还是后面？后面耶！我说这惨了，我要躺在我这个根本不能动，我在坐74排，那我要坐12个半小时回到台湾，我看我到一半就挂了。真的吗？所以我心里很恐惧，你知道吗？那个比我的痛还恐惧。我说神啊，为什么这样子？我祷告神啊，你就没有买到经济，拿到商务舱，至少在前面嘛。那没办法，后来我跟师母说，神既然给我74排，我就乖乖的74排。那看来经历神，就只有这样子。我说神啊，我什么都不管了，就是你来带领。结果我那天吃了，早上吃了两颗，下午吃了两颗，那个 painkiller 胃很不舒服，然后到机场去。你知道我们要坐半夜的，人已经很累了，要坐半夜的还要飞12个半小时，我就上了飞机，74排，我一直走一直走，怎么都一直还在，还走不到。结果到最后第二排，最后一排是那个空姐他们坐的，那最后第二排，我神啊，74就74吧。结果我们就拿行李要放上去的时候，因为我不能拿，那个空姐就瞪着我，那个空姐啊，因为我是做家航的，你知道家航的空姐年纪比较大，你知道吗？后面的全部是阿嬷。那些阿嬷说，你这个男生叫女生拿行李放在那个行李箱，哇，他只是没有骂我而已啊，他一直瞪。他说，你这个男人算什么男人啊，这没有担当，这行李都不拿上去。后来师母跟他讲说，我这里受伤，我连动都不能动，他才理解。结果说，神啊，盼望你施怜悯。结果他还不讲什么，那拿上去了，他叫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男生就放上去，我们就坐在那边，我一直祷告，神啊，74就74吧。就飞机就起飞了，起飞了之后我们很快就会吃饭了，我也吃不下，因为太痛了。就吃完饭，那个空姐，那个阿嬷就来了，他叫我旁边，哎，你去坐那里，你去坐那里，你去坐那里。他还跟师母讲，你去坐那里，中间四排，你就躺下来睡着吧。我说这个是头等舱哎，这个不是经济舱哎，我可以躺着睡哎。所以我就在那时候说，神啊，你为我预备的超过所求所想，我心中还担心，我搭飞机不能睡的。有的人搭飞机就睡了，我搭飞机不能睡。我说神啊，我还有从日本到台湾那三个半小时那个 turbulence， 因为从日本到台湾一定会有那种气流。我说那三个半小时我怎么过？结果感谢主，我上去就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要吃早餐，吃早餐你知道，吃早餐就是在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所以感谢神，那个心中你交托给神之后，你就平静安稳了。我第一次在飞机上睡了将近有10个小时，9个多小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在恩典当中去经历神。我们没有惧怕，但是惧怕当恩典进来的时候你就平静安稳了。我们不要有任何的道，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不要有任何的怀疑，怀疑进来恩典就没有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大卫如何在这篇诗当中告诉我们，从12到13这两节的经文，大卫每次在感恩的时候，他就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生命当中的体验盼望能够延续到他的生命跟他的后代。12跟13节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 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跟人的缺陷当中彰显出来。我们有没有软弱？都有。我们有没有缺陷？哪一个人说没有缺陷？我们人很厉害，会把缺陷怎么盖起来，对不对？会把缺陷盖起来，不好的尽量把它盖起来。但是我常常讲，人生当中的缺陷就是神恩典的入口。没有一个人是 perfect，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除了神之外，我们都有人生当中的弱点跟缺陷，把这个留给神，让神在这个弱点缺陷当中来彰显出神的恩典来，这才是重要的，这才是重要的。所以在第十二节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字，十二节这里有旷野，这里还有小山冈。我不想只用两个字，小山不好听，小的山冈，有旷野，有跟小的山冈。为什么用这两个重要的字在这个地方？在这里什么叫做旷野？旷野就是没有用的、荒废的、不毛之地，是不是？旷野有什么？没有用的啊，不会成长什么，是荒废的，这是生命当中的旷野。生命当中的小山冈是什么？不体面的，被人轻视的，没有人注意的，没有人看得起的，甚至是多余的。所以大卫用这两个字是很有深度的一个描述。我们人生里头常常有时候我们也会落到说，我怎么这么没有用啊，我好像废人一样，我好像不能帮助，而却常常得人的好处。这是在这里谈到的。而这两个字出来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要把我们生命，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缺陷里头。不要这样子，每一个人都有缺陷，但是把我们的缺陷放在神的手中，让神进到里面来，这个旷野就变成绿色的草场。绿色的，有绿色的草场，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有牛羊要吃草，我们看到甚至有小的野花在那边。这是在生命当中我们的旷野，当神的恩典进来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一个不容易的一个情况。所以神把他的恩典不只是延续到我们看起来很重要困难当中，也延续到我们生命里头，也让我们生命里头满了，好像诗篇二十三篇所说的，我躺卧在那青草地上，让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旷野成为青草地，让我们生命当中那种看不起的小山冈，太多的这些小石头，没有用的，人家看不到的，人家看不起的，但是却因为神的进入，让我们在那个地方得着神丰盛的恩典，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所以神的改变，神生命的介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掌管，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一一的去体验的。并且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我们也看到在这一切里头，我们看到神不只是有丰盛的恩典，而从丰盛提升到美善，提升到美善。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最后那几句话，这一切都欢呼歌唱。所以这一切不是我们得而已，而这一切是要分享出去。草场有多少的羊群，草场旁边有多少的牧人，都要欢呼歌唱。所以我们得了这丰盛的恩典之后，我们要在这个恩典当中能够成为更美，能够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亲爱弟兄姊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不只是我们在顺境里头得着了，我们在逆境当中所抓住的更是重要。 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那里所说的，你们受的苦难，神是要借着这个苦难让我们学习成长，而将来去祝福那些在同样苦难的人。这个就是恩典，这个就是恩典。我们今天有这个苦难，我们经过了这个，我们再去祝福安慰那些同受苦难的人，我们同得恩典。所以生命当中的难处，我们要好好的去赞美神，好好的去感谢神。我用十一节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大家一起来读十一节。我想很多人都会背，大概很多人都会背。第十一节，你恩典为年岁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自由。好，至少2022年的感恩节，我们把这一句话把它记住。在这里我要跟各位来分享，什么叫做年？在这里什么叫做年？年是日子的累积，所以我们一年有几个日子？365天嘛。所以年是日子的累积，岁是什么？你今年剩下一岁啊，两岁，五岁，十岁，一百岁，岁是什么？岁是生命的表彰，就岁是生命的表彰。如果你今天已经活到七八十岁，但是你好像是一两岁，那这生命有没有表彰出来？没有，对不对？这人家觉得很奇怪啊，你怎么七十岁了还像一两岁的？那所以年是日子的累积，岁是生命的表彰，就是你累积这些生日子出来之后，你的生命表现出什么。所以大卫用这个字相当具有挑战性，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所以在这里说年岁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冠冕，在我们在世上的年日这些日子里头，我们有没有活出跟我们的日子相称的生命，这是重点，这是重点。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否与所得的恩相称？神给我们年日，在主里头的年日，我们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跟这些年日相称吗？如果相称，感谢主；如果没有相称，神啊，加给我力量，我做的不够，我没有照着你的教训去做，所以我需要主的帮助。所以在这里说，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很好，神预备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要尽我们的心力去达到神要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冠冕。就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那里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了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我要得主为我什么存留的冠冕。所以在这里说，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今天活到七十多岁，我的生命是否也像我的岁数一样，有没有彰显出神的恩典来？你的路径都低下自由。在这里什么叫做路径？在这里所说的你还没有走的道路，就是我们2022年的10月9号，今天往后的一分一秒我都还没有走，你的路径都低下自由。在这里路径低下自由，就是神丰盛的预备跟恩典在那个地方。那这里所说的低下是什么？在这里所说的低下，就是你要顺服在神为你预备顺服带领当中，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所以圣经里头才有说，神啊，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就是路径，脚前的灯看近处，路上的光看远处，这个叫做路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好好的去思想，回顾过去，我们数算恩典，展望未来，我们仰望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把这节经文记下的时候，是充满了很多神的恩典，但是也满了神很多的挑战。所以如果我们要回应啊，这篇诗在感恩节带给我们的，我们来看一下底下，我跟大家弟兄姊妹一起来，我们数算过 神所赐的恩典吗？在过去的日子我们算过吗？到现在我们有没有算过？或许算过，感谢神，或许还没有算，不要怕，因为我还可以算，等一下回去算，或吃饭的时候算，最好是晚上回去的时候拿一张纸出来好好的写啊，有几样算下来，把它写下来，一定要写。如果不写的话，人是很健忘的，特别在属灵的健忘特别厉害，属灵的健忘你知道吗？就是在恩典当中的健忘特别厉害。好，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个挑战。那我们既然数了，我们真愿意甘心乐意的感恩吗？愿不愿意？我们当然说愿意啊，嘴巴讲的很简单啊，愿意啊，但有没有实际的行动？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自己好好的去想，不只感谢神了，感谢我们的配偶，感谢我们的父母亲，也感谢我们的孩子们，我们都有很多感谢的，并非都是理所当然。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回应，我们真的是诚心的谢恩，诚心的谢恩就是有了行动之后我们才可以去经历恩上加恩，否则我们就是好像很多人做生意，我这一单过了就算了，没有下一单，千万不要这样。我们在神的国度，在神的恩典当中，千万不要这样。我们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神的祝福是什么？千千万万代，神的福分是流到子子孙孙一直下去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一起在神的面前，借着这篇诗，也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知恩感恩，实际的行动来达到恩上加恩。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恩典何等的大，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常常在感恩节的时候才感恩，主啊，这是不对的。我们时时刻刻每天都要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主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也告诉我们，越感恩就越蒙恩，不感恩就不蒙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主，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是给儿女的。主啊，今天在我们当中或许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他们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接受主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求主你就把这个救赎的恩典来向他们表明，好让他们也能够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在生命当中不只是有救恩，也让他们在生活当中时时刻刻蒙神的祝福，蒙神的恩典。谢谢主赐福给我们，也赐福我们的教会。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